只有通达生命的真理，人才能找到方向。这一扇大门，佛法可以为你开启。让我们一起来聆听索达基堪布在国内外百所高校所叩响的一连串智慧的足音。
跨过山和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我曾经拥有着的一切转眼都飘散如烟，我曾经失落失望失掉所有方向，直到看见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
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藏传佛教大德索达基堪布百所大学巡讲录。2011年11月9日下午，陕西师范大学演讲。所演讲的题目是《藏密的特点及思想精髓》。今天，你们师范大学的师生开这个学术研讨会，我本人而言，虽然说没有什么智慧，也谈不上是什么智者，但非常喜欢参与这样的活动。当然，我并不是在这儿故作谦虚，而是有一点自知之明，很清楚自己有什么样的学问。但尽管如此，跟你们进行佛学交流，在这方面我还是有很大的兴趣。学校这边让我讲一下藏密的特点及思想精髓，不过这个题目太大了，我想了一下也不知道从哪个方面入手。毕竟藏密的教义浩如烟海，博大精深，只有短短一个多小时的时间肯定无法一一道尽，所以下面我只能简单介绍一下，让你们有个大致的了解。首先略述藏传佛教的历史。不少人认为藏密就像唐密一样，只是昙花一现、兴盛一时的教法，如今都已退出了历史舞台。这种想法不太正确。藏地从有佛教开始到现在，尽管经历了不同朝代的风风雨雨、兴衰变迁，但藏密不管是历史、教义、仪轨、修法等等，至今仍完整无损地保留着，而且非常圆满，所以它跟唐密不能划等号。有人认为藏族喇嘛是学密宗的，故藏密又称为喇嘛教，这种说法不合理。所谓的喇嘛有出家人的意思，但学藏密并不只是出家人，在家人也可谓比比皆是。其实藏传佛教是世界三大佛教体系之一，跟南传佛教、汉传佛教同属于正宗的佛教。往西印度的佛教传入藏地之后，融入藏民族的文化中，成为特别庞大的宗教体系，这就称为藏传佛教。而佛教传入汉地，融入汉地的文化中，则形成了汉传佛教。所以藏传佛教并不是藏地土生土长的宗教，也不是只有密宗这一部分。当然在座很多人都是研究历史的，对此应该比较熟悉。藏地最开始时也没有佛教，大约在公元300多年藏王拉脱托日年间的王宫上，佛像宝切经的佛经佛塔从天而降，并有受记，经过5个朝代以后，会有人知道经中的教义，这标志着藏地正法的开端。但也有史料说，这些三宝所依并非从天上降下，而是印度班智达带过来的。这种历史问题，如今我们很难给它确切定论，毕竟学术界只承认一些考古依据，可我们佛教徒不单单承认这些，还承认非常神秘的各种现象，而这些现象 以学术眼光来看的话，是完全无法理解的，所以历史学家有时也难以得出正确的结论。藏地经过了五个朝代之后，观音菩萨的化身国王松赞干布出世，他迎娶了汉地的文成公主、尼泊尔的赤尊公主，他们分别带来了释迦牟尼佛12岁、8岁的等身像，现供奉于拉萨的大昭寺和小昭寺。历史上说，文成公主特别精通风水，观察整个藏地的地势之后，她不仅要求修建大昭寺，还在不同的地方修建了镇之寺、镇杰寺等。此时佛教的经论虽说没有正式传入藏地，但佛教在雪域高原已经开始扎根了。又过了几个朝代，汉地另一位和亲公主，也就是金城公主，生下了一个儿子叫赤松德赞，他13岁就继承了王位。在他统治藏地的期间，佛教达到了史无前例的兴盛。赤松德赞在很小的时候就读过汉地传来的十善经、道感经、金刚经，对佛教升起了很大的信心。长大之后，他从印度迎请了莲师、菩提萨埵等很多班智达，并派藏地的译师去印度培训，以广弘佛法，翻译佛经，当时的佛教可谓盛极一时。后来在莲师离开藏地、菩提萨埵圆寂之后，赤松德赞又从敦煌请来一位禅宗大德马哈雅那入藏弘法。不过马哈雅那所弘扬的禅宗与藏地教派在观点上出现了很多分歧。马哈雅那声称，就像乌云能遮蔽太阳，白云也能遮蔽太阳，或者说金链是束缚，绳索也是束缚一样，无论做善事做恶事，这一切都是执着，应该全部放下来。因为受此种观点的影响，很多人开始不取舍因果，不断恶行善，甚至桑耶大昭寺的佛像前常年供奉的灯都断了，藏传佛教内部出现一片混乱。这时赤松德赞想起菩提萨埵生前的授记，以后教法如果出现混乱或不合，可从印度迎请莲花界遣除争议。于是他派人来请莲花界论师，以平息这一场顿渐之争。据历史记载，莲花界主要从比喻上击败了马哈雅那。马哈雅那认为自己的见解最高，善恶什么都不执着，就像大鹏翱翔于天空，无有任何阻碍。莲花界就问他，大鹏是否从地上腾空，最后仍落于地上。对此马哈雅那也不得不承认。莲花界继续说，以此足以说明最高境界必须以取舍因果为基础，最后还是要落到不离取舍因果的行为中。通过这样的辩论，马哈雅那以失败告终。介于之前藏王曾规定谁败了就必须离开藏地，马哈雅那只好返回汉地。不过也有人说，马哈雅那离开时一只茄子掉在了藏地，后人认为这是一种缘起。因为修宁玛大圆满、噶举大手印的个别人也提倡修行最初就何者都不执着，并遭到萨迦派很多论师的驳斥，以此表明马哈雅那的部分见解仍留于藏地。当然什么都不执着这种见解也并没有错，无垢光尊者在龙亲七宝藏中说，马哈雅那的观点寻思者未能接受，但从实际意义来说，其密意完全符合正法。可是对大多数的修行人来说，由于自己的根基不够，倘若一开始就不取舍善恶，如此修行很容易误入歧途。我之所以讲这些， 也是因为现在藏地学密宗，汉地学禅宗的许多人，包括学术界，都认为修行就什么都不执着，根本不管自己的基础打得怎么样，这样是相当危险的。总而言之，藏传佛教起源于印度，是非常纯正的佛教。在朗达玛灭佛之前，他为藏地历代君王所守护、所弘扬，一代一代传承，非常清净，并不是一小块地方的一个小小宗教。第二点，藏密与汉地皇室的渊源。藏传佛教从古至今，除了在雪域这片土地上广立友情以外，跟汉地也有特别深的因缘。唐朝时，藏王赤松德赞刊校大藏经的过程中，就迎请了许多汉地大德前来参与。藏地的玉石七人出家时，也请了汉地的高僧大德来做见证。元朝时，藏密在皇宫内院尤为兴盛。最早从成吉思汗开始，藏传佛教就有极大的影响。大家都知道，成吉思汗在位期间曾多次发动对外征战，他既要统治汉地，又要统治藏地，还想攻占印度。为了攻打印度，他派出大批军队路经藏地，当时很多寺院面临着危险，大家都特别害怕。不过有种说法是，成吉思汗遇到了萨迦派的扎巴加村上师，从他那里求得了一些法，之后便打消了侵占印度的念头。后来在蒙哥当皇帝的时候，噶玛巴被封为国师，获赐一顶金边黑帽。忽必烈继位后也极力推崇藏传佛教，派人迎请宁玛巴的伏藏大师释迦光，结果他没有能来，但把莲师的长寿水伏藏献给了皇帝，以此忽必烈对前后藏的密咒士提供各种宽厚待遇，赏赐许多土地用于建造寺院，同时封释迦光为巴谢，其地位与国师相等。之后忽必烈又封萨迦派的帕斯巴为帝师，而且此前的萨迦班智达也当过阔端的经师，后圆寂于甘肃那一带。元朝总共有15位皇帝，尽管他们都是蒙古族，但无一不信仰藏传佛教。皇宫里也经常举行各种佛事活动，记得有位宁玛巴大圆满的修行人叫雍顿多吉华，元武宗就曾把他请进皇宫观看金刚舞，给皇帝皇后为主的有缘眷属传授大圆满的灌顶，讲大圆满的修心窍诀。到了清朝，格鲁派的班禅大师、达赖喇嘛等高僧大德也备受皇帝的礼遇，与汉帝往来比较密切。例如顺治皇帝曾派人邀请五世达赖喇嘛进京，尊者在清朝官员的陪同下率随行3000眷属自拉萨启程前往汉地。尤为值得一提的是，格鲁派的张家国师与清朝皇帝素有极深的渊源。张家一世是康熙皇帝的国师，张家二世是雍正皇帝、乾隆皇帝的国师，张家三世是道光皇帝的国师，张家四世是同治皇帝的国师，张家五世没有明确记载，张家六世是光绪皇帝的国师。由于这些皇帝的大力扶持，藏传佛教尤其是密宗的十轮金刚、喜金刚、大圆满等，在全国上上下下得到了极高的尊崇。各个教派的上师们，皇帝也赐予了各种封号，如大宝法王、达赖、班禅、巴谢等。甚至明朝有一个明武宗，先后封授了八位法王。所以我们以回顾历史的方式来了解藏密很重要，否则现在及个别人对密宗的认识远远不符合真相， 自文化大革命以来，大家都清楚佛教遭到了历史性的打击和毁灭。此前发生了许多令人敬佩的事迹，由于政治、历史等种种原因，人们心目中对他的评价与真相差距特别远，甚至现今影视剧中对藏密的描述大多数也是在误导大众，故意扭曲藏传佛教的形象。其实不管你是什么样的人，以公正的态度原原本本把历史真相说出来，这是非常重要的。假如你有一些个人的目的，那就另当别论了，但如果没有的话，作为学术界的知识分子，理应从方方面面客观认识藏传佛教的历史与现状。其实不仅仅是藏传佛教，包括汉地的有些历史也不一定像后人刻画的那样丑恶。譬如元朝的许多皇帝并不像有些人形容的那么残暴，他们也有许多值得借鉴的地方，值得宣扬的东西，但很多人往往并不了知。同样，如今很多人对藏传佛教的评论也不一定就是事实，他们声称藏密如何修双运，如何杀生，如何吃肉，一直到处这样诋毁，这是相当可怕的。当然藏传佛教因为地理、气候等原因，素质观确实不如汉传佛教，这也是我们承认并值得学习的地方。不过我以前在藏密素食观里也提到过，藏地很多修行人并不完全吃荤，非常多的高僧大德也都提倡吃素，这是有据可查的。所以大家若想认识藏传佛教，一定要通过深入彻底的研究，如果没有这样就随意揣测妄加评论，肯定与真相有一定的距离。当然藏传佛教分各大教派，各大教派有许多甚深教义，这些甚深的教义我今天也不可能一一阐述，你们若想完整的了解，最好是通过理论、实修两种途径。其中理论上的了知，除了看些历史书以外，还应当系统学习藏传佛教的五部大论，以及密宗中世部、行部、瑜伽部、无上瑜伽部的教义。这就相当于你在高等学校学习知识一样，而实修上的了解是在掌握理论的基础上与传统修行结合起来，去体悟理论所讲的那些境界，只有这样你才能真正触及藏传佛教的核心，否则光是看了一两本书是很难一窥其全貌的。好，今天就让我们先听到这里。
在我们人生中，有时候简单的际遇就可以改变一生的命运。白所大学巡讲录与索达基堪布相约智慧的校园。